会员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。那这一期呢，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。会员朋友被门板夹到的贫乏神提问：纳粹闪电战的名称入侵波兰的时候，纳粹是不是自己没用这个称呼？一直到入侵苏联之后，才自称自家战术是闪电战。闪电战当时连胜，是不是使用了比较先进的战争学说？当战争后期这种学说被破解了，巴顿都可以来一个美国版的闪电战，它的优势是不是就没有了？首先一个啊，这个闪电战的确是如您所说，纳粹德国自己在入侵波兰的时候没这么说，他们用的名字是机动作战。最早的闪电战称呼其实是英国记者说的。你想啊，波兰面积也不小，陆军也是欧洲第二，被打了不到一个月就亡了国。纳粹的轰炸机加坦克的战术也的确是前所未见，战线是一天一个样，比起上次世界大战几年都没怎么动的战线，那是完全不同的，所以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闪电战，而且还是德文的拼写，这名字听着就充满了恐惧。到了1940年法国战役之后，纳粹的战术那是大获成功。这个宣传部长戈培尔呢，就想放大敌人的恐惧，索性就用了英国媒体创造的名字。从此之后，德国人自己也用闪电战的名号。所以说，他真正被纳粹拿来标榜，已经是1940年夏天了。至于这个闪电战在当时的确是先进的，比如坦克集中使用、空军密切配合陆军等等，在德国之外的国家算是闻所未闻的。当时欧洲其他的那些个国家，他们的陆军还想着用一战那会儿寸土不让的战术去抵抗呢，结果是一个个被分割包围。但是你说战术这个东西吧，使用了几次之后也就没太多秘密可言了。盟军也有坦克飞机，战争后期你提到的巴顿以及苏联1944年的巴格拉济扬行动，那是受到了闪电战不少的启发。这个时候可以说德国的理论优势是没了。但问题是，当时的德国到处都是窟窿，这理论优势留着也没有意义。你需要的是保卫帝国。当时的德国到处都缺兵力物资，而且同盟国之间就算有矛盾，也得先把纳粹拍死了再说。所以德国的困境，表面上呢是资源匮乏，被几面夹击，但是往深了一层说，德国是犯了众怒，必须得死。那你说这时候就算有理论优势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是吧？所以说这个军事的背后啊，其实还是政治和国际的关系，是吧？会员朋友 BOLM 开头3861结尾提问：现在奥地利和德国是什么关系？一方面这是两个国家，另一方面他们都说德语，而且维也纳在各个方面，包括政治态度和百姓生活方式，都跟着柏林。那么这两国是什么微妙的关系？其实这个问题要说的话，就得说历史了啊。这个奥地利的历史很辉煌，哈布斯堡王室鼎盛时期曾经统治了半个欧洲，而现如今的德国是普鲁士这么一个小邦慢慢发展过来的。到了19世纪，普鲁士壮大而奥地利衰落了，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：普鲁士主导说德语的邦国统一，要不要排除奥地利？如果要排除奥地利，那就是小德意志统一路线；如果不排除奥地利，那就是大德意志。后来德国沿用的是小德意志的统一路线，这是由于当时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的精心算计，他想要的是普鲁士绝对主导的德意志。而奥地利本身就有他自己的问题，他有很多不讲德语的民族，你如果把奥地利算进来，那将来统一的德意志到底怎么办？所以为了坚决排除奥地利，甚至不惜打了一场战争，这就是普奥战争。按理来说都闹到打仗的地步了，两国的关系应该很僵了，对吧？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，俾斯麦非常的克制，当时军方建议肢解了奥地利，但是俾斯麦没有这么做，他没有占领奥地利的任何领土，只是让他退出德意志邦联的事务。然后这个奥地利呢也很识趣，转而向南方发展，跟匈牙利合并了，这就发展成了日后的奥匈帝国。所以当德国统一之后，他和奥地利的关系咱们可以做个类比，可以说是离婚了但保持礼貌的两口子，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法国、俄国，而且德国给奥地利留了面子，所以两国的关系还不错，这也是他们一战共同作战的基础。 当然了，后来两国战败了，都很惨，都有很强烈的复仇想法，所以才造就了纳粹的上台。二战之前，希特勒吞并奥地利，的确也是顺了很多奥地利人的心思。他们想着两国合并起来更强大，而且希特勒的想法是大德意志，这也就意味着可不仅仅要求把奥地利给吞并了，也包括吞并一切说德语的地区。所以你看，后来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就被纳粹给强占了。二战的时候，德国有一个王牌师叫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，它的名字就反映了这个希特勒想要统一德语地区的野心，是吧？所以从这一点上看，希特勒跟俾斯麦也不是一路人。当然了，奥地利跟着德国在二战中是占尽了好处，也为战争出了不少力。奥地利军队被整合进了德国军队，很多德国军工厂就开设在奥地利。二战战败之后，两国按理来说需要共同承担罪责。德国是被分区占领，而奥地利的情况就复杂了一些。表面上看，它是纳粹的一部分，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看，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纳粹吞并的第一个国家，是第一个受害者。盟军在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中就明确提出，奥地利是第一个被纳粹侵略的自由国家，应恢复其独立地位。战后，奥地利领导人也顺势宣称，奥地利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，而并非帮凶。就这样，奥地利就洗掉了集体战争的罪责，只需要处理个别纳粹分子就行了。而德国则背负了整个轴心体系的罪与债。再往后，奥地利承诺永久中立，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。这个事情的意义可以说非常重大。奥地利不仅摆脱了纳粹的阴影，还在冷战中成了东西方之间的中立桥梁。与此同时，联邦德国是北约的一员，两者互不威胁，反而是互补的关系，所以他们的关系也就能维持了下去。再往后，随着这个欧盟的建立，两个本来就说德语的国家能更有效的互通有无，也就造成了今日的局面。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：请问二战中德国国防军的军纪如何？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坏事儿都是党卫军干的，国防军始终保持了极高的素养。不知道这种观点是否正确，还是说国防军军纪高，只是相对于苏军而言？然后，冷战时期，东德和西德哪一方对纳粹的清算更加彻底？之前看到一种说法，是因为东德受苏联的影响，使得去纳粹化比西德更为彻底，而西德出于冷战对峙的考量，重新启用了大量国防军军官，并导致冷战结束之后才彻底清算纳粹余毒。不知道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？第一个问题呢，我过去专门讲过一期德国战后怎么去反思纳粹罪行的，然后里面有相当多的篇幅都在讲你的这个疑问。在这儿呢，咱们几句话概括一下啊。所谓坏事儿都是党卫军干的，国防军保持极高的素养，其实算是一种国防军神话。那么既然是神话，就肯定有破灭的时候，对吧？很多历史资料都摆在那里，国防军参与的对平民的处决虐杀，那是一点不少。绝不能说他们是洁白无瑕的。那么对比东德，表面上看，西德留用了大量的前纳粹军官，而东德看似是朝堂纳粹余孽一扫而空，清理所谓的纳粹余毒更加彻底。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就是什么是纳粹余毒；第二，就是清算的目的是什么。纳粹是一个思想体系，所以清算纳粹也必须是在思想层面上的。如果仅仅是不用纳粹德国的老人，然后扶植上来的新人所作所为比起纳粹毫无二致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那这样所谓的清算根本不是为了反思，而是打着反纳粹的口号去巩固自己的统治，镇压异己。这样的行为根本不是清算，而是一种更隐蔽的邪恶，是吧？而这正是苏联控制下的东德所干的事情。东德搞的那个史塔西，弄的是所有人举报所有人，把整个国家弄成了一个大监狱，人人自危，很多人拼着命要往西跑，这跟纳粹有啥区别，是吧？会员朋友飞驰的单车提问：最近国内上映了很多抗日题材电影，如《731南京照相馆》，孩子的小学也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题材电影和抗日历史，我该如何让8岁的孩子既正确地认识这段历史，而又不让他内心长出仇日的种子呢？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不好回答啊，但是我还是试图给出一些想法吧。首先就是您说的正确认识历史，关于历史究竟是什么，其实就有很多解读，它可以是事实，也可以是基于事实的观点，是吧？但是事实本身就摆在那里，后世的确有不少人，要么出自无知，要么是想别有用心的歪曲。但正确认识历史最核心的一环，就是去除这些滤镜和歪曲，还原事实真相。在这样的事实被还原之后，咱们再谈通过理性逻辑和相对正常的三观去形成自己的观点。当然了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不论是还原事实也好，还是理性逻辑和正常三观的教导，在某些地方的确是寸步难行。而且咱们退一步说，在这些个地方，如果不知道具体事实，也不具备基本的理性和相对正常的三观，也许你能活得不错，甚至更好。那这就牵涉到一个选择的问题了，是吧？只不过不管选什么都会有代价，你记得要为这个代价负责就好。至于您说的仇日，对一个国家的看法，当然是一个意见，但一则这种意见是主观的，强行纠正肯定是不行的，对吧？二则对一个国家族群的意见，那也是个人经历的自然产物。所以说，你做家长的就得尽可能的创造条件，让孩子的自然经历不全是抗日神剧了，是吧？我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。好了，那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，谢谢会员朋友们。